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54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重点，切入实质讲真相，疫情期间讲真相的体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0日。目前中共病毒肆虐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受到中共病毒的威胁，我们大法弟子如何能更好地利用目前的特殊形势向民众讲真相呢？我有几点体会与同修交流。当前瘟疫肆虐，大法弟子抢人救人的心情都很迫切，但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表现得过激，还是应该把握住基本的真相去讲。我个人觉得基本真相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就是让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另一方面就是看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远离邪党。围绕着这两个主线，才能真正的把人救了。特别是当前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更要利用好当前的形势，讲明白这些基本真相。相生相克的理，任何事情出现都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瘟疫的出现对我们讲真相也是有利有弊，邪党也在利用瘟疫加强对民众洗脑，利用民众对瘟疫的恐惧强化民众对他的依赖，旧势力也不可能让我们顺顺利利地救人，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透过事态表象去看清本质，针对不同社会层面不同的人群，把真相讲到位，用心去做，让世人真正明白真相，生命真正得救。那么在疫情期间，我们有好多同修都是围绕着让民众念九字真言，远离瘟疫保平安的角度来救人。如果是对大法认识有一定基础的世人，在灾难面前，你告诉他诚念九字真言，他们往往真心接受，这样的效果自然是最好的。如果对大法没有正面认识，或者不是很了解，个人觉得讲明白真相更重要。我们必须跟人们讲明白，为什么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能保平安。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可以查阅2月份出的《天赐鸿福》的第7页，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另外，远离中共就是远离病毒这个道理，我们大法弟子都明白，但是讲真相时，也要贯穿到基本真相当中去讲，根据世人的接受能力去讲。如果见了人就告诉他这句话，他可能接受不了，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揭露中共在这场瘟疫中扮演的角色，帮助世人认清他在这场瘟疫中所犯下的罪恶，让人们真正明白为什么远离中共就是远离病毒的道理。这两个多月来，事态局势变化多端。2月份仅仅中国国内疫情严重，中国国内的民众人心惶惶。接下来3月份，国外陆陆续续病例增加起来，中共开始甩锅， 中国国内的宣传都是外面有狼，国外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唯独我们这里安好的虚假谎言。可是浸泡在党文化环境中的大陆民众根本就无法识别中共这些骗人的伎俩，于是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中共邪党的谎言宣传，甚至于仇视美国，仇视美国总统，仇视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救人真的很难很难。而作为大法弟子，不但要看清邪党的这些伎俩，还不能因为邪党的无耻产生气愤、争斗等人心。所以真正救了人，对我们要求是很高的。我一开始就是因为这种气愤，导致我一听到顺着邪党思维的话就急于争辩，导致别人觉得我是在偏向美国，袒护美国总统，反而偏离了我本来打算揭露邪党欺骗民众、掩盖疫情真相这个初衷。后来我向内找自己的争斗、嫉恶如仇、嫌弃、鄙视等等各种不好的人心，这些心阻碍我给世人讲明白真相，阻碍我真正救人。归正了心态后，再去讲真相，智慧源源不断。在这里举个讲真相的例子。一天，我和以前的同事聊起当前疫情情况，同事还是邪党那一套，什么美国总统叫中国病毒是对中国人民的歧视，什么美国就是见不得中国好等等。这时我不为所动，没有急于表态，等到他说国外许多国家竟然联合起来要追责中国，让中国赔偿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追责中共吗？他说，不就是怪我们中国人把病毒放出去的吗？我说，不是怪中国人，而是怪中共政府，是中共政府隐瞒疫情真相，导致疫情扩散到全世界。我接着给他分析，习某某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讲话时，披露自己在1月7日就要求对疫情进行防控。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公开表示，自1月3日起，中国共30次向美国通报疫情讯息。这就说明最晚1月3日之前，中共政府就知道了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可是接下来，中共政府又做了什么呢？12月31日，当地政府通报仍坚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1月3日，李文亮等8名医生因为传出疫情真相，被政府训诫封口。1月6日至10日，武汉市召开地方两会，当局未做疫情通报。1月18日，一场配合政府的活动，武汉百步亭社区万家宴开宴，4万多个家庭参加。活动结束后，疫情大面积扩散。1月23日，武汉不得不采取封城措施。这距离疫情出现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期间因为时值新年春运高峰，近500万武汉人流动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导致国内国外疫情全面爆发。至目前，上百万人被感染，十几万人失去生命。而中共政府控制不住病毒，却控制传播真相的人，不断有人因发出疫情真相被公安威胁或拘留，大量公众号、微博、微信被封号。正是由于中共无视全世界人的生命安危，隐瞒疫情真相，压制人们对病毒真相的了解，才导致了这场世界性灾难。你说别的国家为了自己国家的人民，不应该向中共问责吗？同事听了后若有所思，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其实中共政府封锁消息是一贯的做法，他们也没想到这次会惹这么大的祸。我说，这好比一个杀人犯，杀了好多次人，没有被抓到，最后一次被抓住了，临死前还纳闷儿，怎么那么多次都没事，这次出事了呢？ 中共的本质就是只关心他的权力，全然不顾生命的死活。他就像那个杀人犯一样，他的杀人本质迟早都会被全世界看清楚。既然中共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那么我们都有权利向中共问责。这次讲真相，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揪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反驳对方，而是抓住重点，切入真相的实质，有理有据，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所以效果非常好。听真相的人的感觉就是，你中共都把全世界人害了，惹了这么大的祸，再去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只会让人耻笑。打蛇要打七寸，抓住中共要害去揭露，世人才会看清他。把人杀了，回头给死者家里送两斤点心，还得让死者家属强颜欢笑，对邪党感恩戴德，给他们举些这样的例子，才能帮助那些在邪党文化中泡大的中国人来识破邪党害人骗人的伎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简历端讲真相劝三退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6日。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人环境时间不能多讲，如果放松放弃却又是永久的遗憾。如今的人戒备心又很强，对陌生人没什么吸引力的话是不会多听的，更不愿陌生人拐弯抹角没用的话浪费他的时间。可现在又是和旧势力争分夺秒抢人的紧要关头，我在这段时间讲真相中发现很多人还是信了邪党谎言，讲真相增加了难度。我想遇到困难是自己该提高了，查找到自己一些人心导致正念不足，对众生的耐心慈悲不够，没能从内心把众生看作是面临险境的亲人，救人又怎会有力度呢？这期间我也不时调整讲的方式，这两天越来越顺畅了，希望通过交流让更多的同修能在这长时间疫情小区封闭不利于发资料情形下转换到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中。这些年的讲真相铺垫，常人在接受三退、大法真言、活摘真相方面，在劝三退讲真相中，我感到多数人对大法真相、邪党的邪恶已有一定的认知，许多人不用多讲，只要劝退，告诉对方重视九字真言就行了。对时间短不想多听的人，我这么讲，说个好话，平安是福，几个大城市瘟疫已捂不住了，全国大爆发时老百姓也要会自保，古今中外历史上哪次大瘟疫留下来的都是善良的人，你诚念救命的九字真言就会得到神的护佑，这是在劫难之中自救的灵丹妙药，一些运气好的就是这么自救的。再问其入了什么，给化名退了，告诉他常念九字真言病毒上不了身，再告诉其家人怎样三退。在很短的时间，如等红灯、买东西、办事时，劝退讲真相要有力度才能做好，也可根据时间和对方的反应补充，自古以来都讲瘟神瘟疫，那不就是神搞的吗？人没道德了，神用这种方式在淘汰人吗？顺天而行不就过去了？这样补充，有的不信神的也点头接受了。如有两三分钟时间，可把这补充的放在前面讲，效果会更好。在这人避人不愿搭话的环境中，救人更要主动智慧，没话找话，巧合时宜的去搭话，尽量的营造一个好的开端后，
也尽快切入主题，避免突然接电话和车走了。这种前功尽弃的例子很多。有的女士在男人走近时会避开，过去遇到此情况时我也就作罢了，现在就要努力了。我会说，小心一些是对的，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防护办法，比戴口罩可管用多了。很多人就是这样过来的。再接上面或选择主要的讲，很多人也是从开始的不情愿听到最后发自内心的感谢。写稿这三天讲真相中遇到两位难以忘怀的人。一次是路过一公司，一个四五十岁的保安在门口指挥车辆，中年人阅历丰富，我讲真相尽量讲到位。我上前说，辛苦了，一天上几个小时班啊，每月给你开多少钱啊？他说，干12个小时才2000块钱。我说，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胆子重啊，现在贪腐层层扒皮，到干活人手里的钱就很少了。好在现在钱多少不是最重要的，能过去今年最重要。他说，对对。我说，很多城市瘟疫又起来了，刘伯温和武公金都预言是十流一啊，我告诉你怎么过去这大灾之年。他是回民，当过兵，协党党员，回民一般是不接受其他信仰的东西。我说，你退出也是保持你信仰纯正，你看伊朗死了多少人，很多高人预言淘汰人的大劫难之时，只有创世主才能救度各个民族的人。这些年法轮功九字真言在地震、水灾、车祸等各种灾难中救了很多人，这是救度各民族的天法，才有这么大的威德。他高兴地退出并接受。他忙事过程中，我又和他讲了一点邪党迫害大法和国人的邪恶。他说，共匪太坏了，你讲得太好了，你以后过来给我多讲讲。第二次是在一个十字路口，在给第二个25、26岁的女子劝退时，在短短的一两分钟时间中，她边听边向我两次鞠躬。当时有几个等红灯的行人，对面还有一个交警，他退了团队，接受了九字真言，绿灯也亮了。在我离开时，他又郑重地向我鞠了一躬。众生让我内心震撼，遗憾不便多讲，只能祝愿其家人都能过了大劫。这是我这两年遇到的第三位向我行大礼的女性，有一位是年长我20岁的知识老人。红灯虽短也能救人，但要最充分地利用红灯时间，一两句关切的搭话，简练直白，快速地劝退并叮嘱记九字真言，自己的语气、表情、心态到位，尽管时间短暂，我们慈悲坦诚、众生明白的那面也会起作用吧。有的被谎言迷惑，怀疑不信，看其迷在哪儿，从主要的四个问题中选择一个讲就行了。一，有人认为美国是疫情源头，这和三退不沾边儿。我说，去年10月美国人来参加军运会的，病毒传播是极快的，为什么今年1月下旬才在武汉爆发？美国干的坏事为什么中共害怕掩盖呢？导致15天黄金防疫时间错失，全国沦陷，为什么现在美国和很多国家要中共赔偿而不是反之呢？二，有人认为中国的疫情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我说，一些神人的早期预言警示国人，中国是重灾区，更惨烈还在后面，最后能走过去的是少部分有良知的人。同时也预言到大劫难前圣人、神、创世主的慈悲救度。三，劝退中对方反应迟疑时，我就补讲，这些年中共不断的迫害信仰，大量活摘器官，能不遭天惩吗？老百姓给他垫背冤不冤？讲到这儿一般也都会退了。四，也有人对九字真言不重视，我就补充讲， 武汉还是有些运气好的，高烧躺床上不吃不喝，绝望无奈中等死。赶巧国外大法弟子打来电话了，也有是远方亲戚，是大法弟子打来电话让其退出中共党团队，并跟着念九字真言，一天后退烧了，三五天恢复正常。其中有两人是医生，医生在网上发文感谢法轮功李大师的救命之恩，讲这儿举例听者也高兴信服九字真言了。五，对想了解真相者，如时间充足，我则着重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天安门自焚伟案，大法轰传世界盛况。了解武汉情形的许多人内心是害怕恐慌的，内心对防疫安全是没底的。当遇到大法弟子，并感受到大法弟子不图任何回报，不顾个人安危，慈悲无私坦诚地给予其解难之法，并真诚地希望他能度过这大劫难，他又怎会不信，不发自内心的感动呢？关键是我们的心态，众生的表现不就是我们自身的心态反应吗？也有很多学生和年轻人是很排神的，我换个方式讲，就易接受。我说89年六四学生反腐的爱国行为，却万万没想到政府和学生对话的却是机枪坦克，这些年百姓有冤情找政府解决，等待的却是监狱，信仰团体遭迫害，被大量活摘器官，人不治天治。圣经中讲到最后大审判的时候，剩下的只是有良知的人，你们最重要的要有未来啊。三退也就是把握自己的未来。讲真相中感受到老年人，特别是一些八九十岁高龄老人，耳不聋头脑清醒，大部分人又都是党员，可能他们就是在等真相等救度吧。老年人孤独，也希望别人能和他说话，好搭话也好退。我问老人家，您老高寿啊？我九十几了，真看不出您还这么精神，适当夸两句老人高兴了。我跟您说个好话呀，别人都在退党保平安，您也退出那腐败党，您再常念九字真言，身体好。你看我二十多年没吃一粒药，咱有钱也不能尽买药吃啊。您常念九字真言就不怕病毒了，病毒怕你，百年后有最好的去处。好好，老人高兴接受，临别有的合十，有的作揖。每个人有每个人讲真相的方式特点，有的同修觉得自己常年固定不变的方式已形成讲真相的套路，感觉良好。我体会讲真相也要不断吸取借鉴，用同修好的方式补自己所短，利用常人社会中能认同的好，结合社会的变化讲，顺对方的执着讲，达到目的。也要因人而异，根据对方年龄职业性格，用适合不同文化身份的话变通的讲，过程中能掌控如意，结果一定是好的。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学法提高，我们的正念智慧源自于大法，我们就必须多学法，学好法，不断的同化大法，向内找，实修真修自己，扎扎实实的提高，这是我们要走好的过程，努力达到法对我们不同层次的要求。救人的是大法，是师父，我们只是在这当中锤炼提高，奋力助师救众生是我们每个弟子的本分，达到师父所期待的修好自己多救人，也是每个大法弟子的最终目标。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今天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三件职称去执着，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7日。我今年39岁，16岁时就和大法结缘了，那是1996年，我刚中考完， 那是第一次看转法轮，一下子就翻到了业力的转化，觉得这本书怎么这么好啊。可是由于当时争斗心太强，加上无神论的阻碍，并没有深入去看。17岁时，我患了严重的皮肤病，非常影响高中阶段的学习。那时父母都得法了，建议我也看看转法轮。我看了大概两周的时间，非常严重的皮肤病就完全好了，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但因为长期住校，高考的压力很大，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不会修心，也不会向内找。看了三个月后就逐渐的放下来了，只是偶尔翻看一下，想着等高考完放假了，一定回家好好学法。可是没想到1999年7月9日高考完，准备好好学法时，邪党对大法铺天盖地的打压、污蔑、造谣开始了。父母和周围的人也在思考，我更是不知所措，逐渐脱离了大法。那个时候觉得天地间一片黑暗，心中常常布满愁云。在人间虽有短暂的乐趣，但总觉得生命在混沌中漂泊，没有着落，充满苦闷。2003年，母亲因修大法被恶人绑架误判，内心的痛苦更是难以表述，就麻木着生活了一天又一天。没有大法照亮的人生是多么可怜，多么无奈呀。到了2007年，我觉得自己脱离大法的这些年中做了很多错事，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救了。人世间的繁华名利情在诱惑着人，让人一步步走向毁灭。我想结束这无望的绝境，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知道只有大法能拯救我脱离苦海。那时候我下定了决心，今生兼修大法。也知道自己当初得法时是没有坚定的意志，没有真修的决心，而导致离开大法。这年的寒假，我回到家，第一次把转法轮通读一遍，真的是醍醐灌顶般的感觉，内心的震动、感激、喜悦无法描述。慈悲的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也没有离开我。这一次我一定握紧师父的手，跟随师父回家，不能掉队。在真修的这11年中，突破了家庭的关，突破了晨起练功的关，修去自己的争斗心、妒忌心、党文化，感觉到自己在一点点的升华。我把自己在近三年进职称过程中修炼提高的过程写出来，向伟大的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200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师父的安排下，我顺利进入省级三甲中医院工作。当时一起来到单位的同事私下问我，你来这儿找的谁？花了多少钱？我都愣了，心想，这还需要找人花钱吗？后来才知道，一起来单位的十几个人中，要么研究生导师就是这个医院的，要么就是找关系进来的。至于花钱多少，个人不一，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找人，没有花钱，面试完就直接进入单位。在这个混圈子的时代，我简直就是唯一的例外。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安排。按照年限，我2015年就该晋升副主任医师了，因为指标太少，需要晋升的人太多，所以每年竞争都很激烈。我觉得自己作为修炼人要看淡名利，能不能进上职称都无所谓，但内心深处觉得还是进上了好一些，因为作为临床医生，职称也是对自己水平的肯定。所以病人多的时候就一心一意治病救人，缘分大的病人就讲真相劝三退，病人少的时候就读中医古籍，提高自己的中医水平。业余时间坚持学法背法，没有在做课题发文章上花费太多时间，没有自己主持的科研课题 发表的文章也是刚刚达标。科研和奖项是一个短板，进职称不占优势，所以就没报名。但是一个了解真相的同事对我这种态度感到不解，同学间也有些不理解，他们觉得我修炼得很傻。后来我悟到，我不参加晋升会引起世人对大法的误解，会认为大法弟子的看淡名利不争不抢，是与世间格格不入，是不上进，是逃避现实。我应该堂堂正正去参评，什么时候评上了就上，如果评不上就一直报名，这也是符合常人社会状态，让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一个正面认识。白证的基点，2017年我报名参加评选，结果量化考核评分排名中等略靠前，本来打算直接放弃第二轮评选的数值，那个同事一直鼓励我，并亲自带着我去找各个评委拉票。他说历年参评的人述职前都去找评委，把可能是评委的人都找一遍，和他们打招呼，有的人这个时候就给最有可能的评委，一般是院长或书记，送礼送钱，这样述职报告完，最终的排名会往前提，这是潜规则。送钱送礼我知道不符合法，肯定不会做，找评委的事没有多想，就在同事的带领下挨个打了个招呼，结果落选了，也在意料之中。本来一年能进上职称的人就很少，所以我也没什么心理波动，觉得自己也看淡名利了，这样的结果也无所谓。2018年我又报了名，量化评分排第六名。这次我悟到，找评委打招呼既然是潜规则，说明并不是正常的程序，大法弟子不能走潜规则，应该堂堂正正的按正常程序走。所以我一个评委也没去找，述职报告完结合两次打分，我总分排第11名，一共14人参加晋升职称评选，我肯定进不上了，也就没有下文了。表面看来是和2017年一样，因为我科研得分太少，加上没有和评委们打招呼，导致第二轮评选打分靠后，排名从第6名落到了第11名。但这次心里很失落，很难过，突然感觉以前的付出似乎都归零了，都被否定了。像我这样不愿意在科研上花费时间，没有科研支撑的医生，难道以后别想进上职称了吗？再者，我修大法，选择的是最正确的一条路，研读中医古籍，提高医疗水平，为病人负责，做好领导安排的那些别人都不想做的工作，这都是修炼，都很努力，为什么还进不上呢？再一想，这不是有目的了吗？难道自己的工作，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都是为了进职称吗？肯定不是，那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实法，走出一条最正的路，这条路也是我修炼的路，我所处的环境就是我修炼的道场，我所做的事都是尽可能按照法在这一层次中的标准做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师父给你安排的道场就是这样的，自己还没有让身边的同事接诊的每一个病人都明白真相，没有把这个场变成一个正的场，一个修炼之场，肯定是没有做好，肯定是不合格的，要想着怎么去做才能达到法的标准的要求。而进上进不上职称对修炼人根本不重要，这样一想一切都释然了。2019年3月我科室一个也要进职称的同事被评为三八红旗手，还得了省级科研成果二等奖，我知道后心里有隐隐的不开心，我静下心仔细查找这个不开心是什么？我为什么会不开心？是怀疑自己的工作方式有问题吗？是因为自己没得到，担心影响进职称吗？是羡慕吗？是妒忌吗？在管病人的同时，搞科研做课题，这是目前医疗界的大环境， 也是晋升的最大资本，但耗费的精力太大，我如果一门心思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势必耽误学法修炼的时间，更没有精力做好三件事。可是如果没有这些，领导会认为你除了管病人别的没什么本事，就会安排一些别人最不愿意做的最繁琐的工作来做。这些工作往往需要付出很多精力，却对自己的业务提升、职称晋升都没有用，往往还被领导批评、同事埋怨，所以都没人愿意去做。在科室的八年里，这些工作都让我一个人承担，也让我心里很苦恼。但是仔细想想，这也是修炼的过程啊。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小和尚越吃苦越容易开功，那大和尚越享受越不容易开功，因为这有个业力转化问题。所以我做的是烧火做饭的小和尚所做的工作啊，那就安安心心做好它吧。所以我选择的工作方式是没有问题的，我走的路是最正的。羡慕和担心进职称更不可能，因为我已经看淡了这些名利，而且经历了两次进职称，我觉得自己对职称已经完全看淡了。那我为什么不开心呢？感觉自己还是有妒忌心，但这些年我在去妒忌心上也下了很大功夫，为什么还妒忌呢？我仔细审查自己的内心，找到了我不开心的根源。我是担心没有这些外在的光鲜的荣誉，别人尤其是我研究生的同学、导师等等，他们会对我有看法，进一步对大法产生负面影响。这种担心看似冠冕堂皇，似乎为大法着想，实质上根子上还是自己对名利的执着，只不过这颗心隐藏得很深，藏在我得不到名利会影响世人对大法的看法这一借口和掩饰之后，以大法为借口，本质是自己对名利有执着。在晚上的背法中把这一执着看清了，因为背法时师父突然把一念打入我的脑中，修大法是人生中最最最重要的事情，是生命来在世间的根本目的和全部意义。我把人生中最宝贵的时间用来修大法，同时让世人明白真相，做一个为他的生命，我应该为此感到无上的幸福和荣耀。世人包括我的亲朋好友、关心我的研究生导师，不会因为我没有得到世间的名利而对大法有误解，因为他们都有明白的一面，是我心中有执着，所以才担心世人的误解。认清这颗人心之后，我觉得自己一下子轻松了，感到对名利的执着又去了一层，万分感恩伟大的师父，让我在修炼的路上又升华了一点。转眼就到了2019年5月，第三次进职称报名。今年报名时间只有三天，我到最后一天的中午才偶然得知，下班就截止报名了。这次的晋升，我感觉自己的心态非常好，能否报上都无所谓。但是既然决定够条件就参与，那就还试着去报名吧。所以得知快要截止的消息后，就快速进行网报，准备材料、打印材料、递交材料。到了下班那一刻，刚刚好报上名了，像赶车一样的搭上末班车。5月21日量化评分公示了，今年依然排名第六，但前面有一个不占指标，我相当于排名第五，共14个人报名，也就是说如果有5个指标的话，很有希望能进上。5月23日下午述职，许多关心我的同事都说，我去年名次从第六降到第11，主要原因是没找评委，没和领导搞好关系，所以这次一定得去找找领导。还告诉我，谁谁已经准备请领导吃饭了，谁谁找某书记、某院长了， 即使不找书记院长，也得和科室主任说说，请自己科室主任多多关照。我想我的人生，包括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修炼人怎么能请常人关照呢？我的心很平静，很坦然，因为我知道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怎么去做，是否按照大法的标准来衡量，是否按照大法去做。因为我走过的路将会是世人后人的典范，我们留给世人和后人最正的路，所以遵照大法去做才是真正正确的。我笑了，对同事说，按照大法去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我的终归是我的，不是我的也不必强求，所以今年依然是谁也没打招呼。5月23日述职完毕，结果出来最终排第八名，但前面有两个不占指标，所以相当于排第六。科主任打电话说，别人述职完都是名次往前提，你怎么年年往后排呢？意思也是暗指我没有找关系。我心里依然很平静，因为这一切我已经不看重了。5月27日，人事科要求有希望晋升职称的人参加省里统一考试报名。考试是晋升路上重要的一关，如果考试不到180分，那么无论排名多靠前也进不上，差一分也不行。这种情况很少，但偶尔也有。我问了一下，我可以参加考试，对参加晋职称的人来说，能参加考试也是莫大的幸运了，因为如果今年考试过关了，即使今年晋升不上，来年也是优先考虑的。内心深处我不禁感慨万千，并涌起对师父无限的感恩。整个晋升职称就是一个过程，过程中考验着我是否放下了名利之心，是否走的每一步都符合大法的标准，是否放下了依赖常人的心，是否坚定地信师信法。如果能达到标准的话，师父就赐予我们最最最好的安排，来作为你达标的回报。修大法真的是人世间最最最幸福的事情。师父用这个过程安排了弟子需要去的执着，暴露着平时隐藏很深的人心。通过每一个步骤和环节，让弟子来审视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用法的标准来衡量他们，不符合法的立即归正，这就是修炼的过程。7月21日考试完，我知道了排名第二的一个同事考试没及格，也就是说我从第六名又上到了第五名。如果今年和去年一样是五个指标，那么我就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现在几个指标还没有定下来，没有最终的结果。知道这件事的同事莫不称赞大法的神奇，也看到了德行的重要，都说最终结果出来让我请客吃饭，但是无论什么结果，我心中都是坦然平静的。请客吃饭也是可以的，目的是吃饭的时候再向他们证实大法的美好，让他们明白真善忍的标准是唯一正确的标准。以上是自己这一层次中悟到的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理性看待常人中所谓感言的迷人》，作者善然。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7日。目前武汉某作家的日记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持不同意见的两派势如水火，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作家成了一部分人心中敢说真话的英雄，被热捧，不少名人发声力挺，有些大法弟子被人心带动，也认为这些人了不起，不能理性对待。理性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对事不对人的。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哪些个人，
他们做了说了能起正面作用的事实，对讲真相救人有好处，我们都可以用，但用了不等于全面肯定某家媒体或者某个人。这个世上好人也可能做坏事，坏人也会可能做好事，无论媒体还是个人，最后审判看的是其对大法的态度。该作家的真名网上能查到，有资料说是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或原主席，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应该说是对中共的邪恶有一定了解之人，在其以往的作品中也多有对文革的反思。这次疫情中，他记录了一些官媒上看不到的情况，说了一些普通人不敢说的话，赚取了不少名义，可是毕竟是属于没有脱离党文化的常人，很容易被邪灵操纵利用，甚至通过高人气来润物无声地促成中共想做却棘手的恶事，如全民监控就是一例。在官方指派社区挨家挨户上门彻查疫情而遭到市民抵制时，该作家在日记中提出了用手机监控14亿人的建议，要求动用电信、移动、联通外加微信、支付宝五管齐下，强行联络每一个手机用户，每人必须回应每天的健康打卡。很快强行微信登记，每天上报体温，全面铺开监控14亿人，这是中共做梦都想做的事。中共虽然一直在暗中实施各种监控手段，但要拿到台面上毕竟心虚，做起来总有障碍，可是该作家的提议却为他们铺平了道路，并顺势普及了健康码。健康码的邪恶之处已有同修撰文陈述过，堂而皇之地实施起全民监控来。虽不能说健康码的推行是该作家一人之功，但他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容小觑的。一开始也有人质疑手机监控的隐私问题，可他说生存比隐私更重要，现在是活下去的问题，轻易就打消了正处于死亡恐惧中的人们的顾虑。该作家在接受采访时说，写日记的基点是与政府绝对保持一致的，绝对配合政府的每一项举动，并且努力帮助政府说服不理解的人。这话说明作为体制内的人，该作者是非常清楚游戏规则的，绝对不会触碰红线。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正义律师被迫害，真正敢言的人被封杀，普通民众稍微说一句敏感的话就被封号删号，而该作家却能一直发声的原因所在吧。该作家和一些力挺他的人，不排除他们有时真的会受良心驱使，想站出来说说公道话，但因为他们的基点是在中共一边的，所以免不了会在关键时刻妥协或者主动为中共背书，小骂大帮忙，反而成为了中共对百姓洗脑的工具，成全中共的恶行。比如最近中共为了摆脱全球追责和去中国化的困境，提出了全球共同抗疫的说法，对国内威胁说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对海外说人类是命运共同体。马上该作家也开始说病毒是全人类的敌人，西方人士是因为不信任中国的抗疫经验而表现出来自负，导致无数人丧命，这个教训是全人类的。该作家把中共隐瞒疫情的罪恶一笔就抹掉了，轻易就违背了自己之前追责的言论，又肯定了中共抗疫的成就，把中共造成的对全人类的祸害推诿到了西方人士的头上，这正是中共想要的。而由于该作家目前的热度，肯定会有大批的人被带动上当，这比中共官方直接跳出来灌输这些谎言效果要好得多。另有一位名嘴表面出来挺他时也是说，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共识的底线就是活下去。这些言论都是出自中共，目的是阻止人们认清他的邪恶并问罪。人群中的所谓极左好辨认，经历过文革之祸的中国人尚有抵抗力，大法弟子也好辨识那些人，但所谓的偏右的人却具有一定的迷惑性，这些年讲真相中常遇到这类人，平时他们也抨击中共的专制，也讲应该推行普世价值和言论自由，在网络上还比较活跃， 常常与左派发生激烈的争执，给人一种他们对邪党认识很清楚且很有正义感的样子。可是真正让他们退出中共时，他们马上就变调了，说你们法轮功就是太极端了，中国这么大这么乱，没有中共怎么行，目前哪个组织能比中共强。他们否认前30年，肯定后40年，实际还是在维护中共。应该说他们也是受中共邪灵欺骗之人，不管他们的内心作何想，只要他们不退出中共并停止为中共说话，结局也将是可悲的，所以他们也是我们救度的对象。既然这样，对于他们的言行我们就要有所判断，不要为他们的表面所迷惑，否则就有可能在赞扬他们并转发他们的文章时，无意中也帮了邪恶的忙，从而削弱我们救人的努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一切矛盾都是好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0日。师父在新西兰法会上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弟子问，魔性很强，周围环境又不好，如何处理？师父回答说，我想这都与你修炼有关系，不是帮你消业，就是帮你提高心性，所以你得正确对待。有的人处在很困难的情况中时，因为你们是修炼的人，所以保证对你们都有好处。你们所以认为对你没有好处，是你还放不下人造成的。你觉得对你不公，你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对待你，应该更好的对待你。可是站在练功人的角度上，大家都那么对你好，你怎么修啊？你的心怎么暴露出来呀？你怎么提高啊？你怎么消业啊？不是这个问题吗？所以你碰到的所有这些磨难，你不要抱着抵触的心，你一定要正确对待。我觉得自己一直都处在问话人这个状态中，由于不能在法上认识法，认为周围人魔性都很大，不能从根本上查找自己的原因。现在我明白了，对于外来的一切矛盾，我们都要正确对待，从自身查找不足。我的父亲是一个极其暴躁的人，其实从我个人修炼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矛盾，我的业力怎么转化，怎么提高？但是观念障碍了我，我认为应该是父慈子孝，所以用这个标准去衡量我的父亲。他一发火，我认为是触及了他的利益，所以我以极其艰苦的方式要求自己。其实按照修行人的标准来说，遇到矛盾是好事，从中可以提高人的心性，转化我的业力。从人的角度，父亲也是希望孩子好的，站在人的层面，他年纪大了累了也有关系。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每到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我因为矛盾来了总是很烦恼，没有将其看成真正的好事，障碍了自己的修炼。现在我明白了，所有的矛盾是众生等着我们救他，我们要把它看成好事，从中提高自己的心性，转化自己的业力。我在家庭中也应该严格要求自己，现在明白了，发生的矛盾都是来帮助自己提高的，包括工作中的、生活中的，所有的生命及周边的人都在等着得救，我要努力修好自己，不辜负重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小事中也要修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1日。前两天我开车到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往右拐，所以就没有看信号灯。这时对面一辆白色轿车向左行驶，和我的车差一点蹭上，我有些生气，说这人怎么这样，稍微慢点不行吗？后面坐着的外孙女接着说，人家也会说这人怎么这样，你慢一点不行吗？就知道说人家。我知道这是师父借小孩的嘴点化我呢，于是我马上承认自己错了，修炼人应该先为别人考虑才对，也许人家有急事呢。其实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争斗心没有重视，特别是开车时看到有些人急着往前插，心中往往愤愤不平，怨气多多。现在的人素质太差了，有时跟常人一样，你想往前插我就是不让，这种表现已经很长时间了。师父看弟子长期不悟，今天借孩子的嘴点化出来，这是因为长期以来自己认为这是小事，所以每当遇到这种事情时也不在乎。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这个争斗之心要是不去，他老是这样的，长此下去几年拖下去也是出不了这个层次。这个争斗心深挖下去就是一颗私心，遇事不能为他人着想。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无私无我是我要求你们在修炼中要达到的，而不是叫你们人为做到的。但是你们在修炼中要不去努力做到这一点，那么又不是修炼了。对照师父的法，自己修得太差劲了，同时我也意识到自身还存在党文化的毒素，还有很强的妒忌心。每当发正念时也会清除，但是在实际修炼中却没有时时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希望新老学员都能在大法中修炼。读完一遍转法轮，师父的最后一句法总在头脑中回响，可是往往是用这去对照别人，看身边同修有没有在大法中修炼，而不重视修自己。今天这件看似小事上使我惊醒，今后一定向内找修自己，精进实修，一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慈悲与威严的一点体会》一文中写道，在非法关押期间，我有个困惑，就是为什么持续发正念，我只能是抵挡了迫害，却没有根本否定迫害。向内找，我发正念是为了维护大法也没错呀，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在我深挖自己这一念时，我悟到我在维护大法这一念是不纯的，我把我和大法分开了，我是我，法是法，我在维护法，其实不是我在维护法，是大法自有镇邪灭乱圆融不败的法力。我在维护法的这一念中是有隐藏着证实自己的因素，应该放下自我，融于法中，让强大的佛法在人间展现。悟到这层法理时，我泪流满面，眼前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什么关押，什么迫害，都烟消云散了，心中除了大法什么都没有，那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愉悦，心中默默地喊着，师父，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本周明慧交流文章，转变观念，一切矛盾都是好事，一文中写道，我觉得自己修炼以来，由于不能在法上认识法， 认为周围人魔性都很大，不能从根本上查找自己的原因。现在我明白了，对于外来的一切矛盾，我们都要正确对待，从自身查找不足。我因为矛盾来了，总是很烦恼，没有将其看成是真正的好事，障碍了自己的修炼。现在我明白了，所有的矛盾是众生等着我们救他，我们要把它看成是好事，从中提高自己的心性，转化自己的业力。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宵夜中提高心性正实法》一文中写道，有一天我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写的文章，有段话对我很是触动。同修的大意是说，我没有色欲心，我的本性是非常纯净的，所有在我这表演的色欲心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是我要修去的东西，我坚决不要，也不承认。不承认你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就走世尊安排的路。我一下明白了，我以前承认了色欲心是自己了，在旧势力安排的磨难中修了，所以那个东西才没完没了的在我这表演啊。心里一下亮堂了，感谢世尊让我看到了同修写的这段话。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解体旧势力强加我的一切安排，真是像师父在红银心声中讲的，观念转，拜物灭。没两天脚脖子都好了，尽管好几天还有一点点痒的假象，我就是不承认它，当然还要深挖向内找，还有什么执着没有放下。本周明慧交流文章《听法学法纯净救人糖尿病症状消失》一文中写道，用所谓糖尿病这种表现状态造成迫害我的根本原因，就是我的懈怠以及对修炼的不严肃，给法造成负面影响。我愧对师父慈悲苦度，愧对自己千万年的轮回等待。我决心多学法，我下地干活总是带着小收音机，边干活边听法，有时好像就在师父面前，有时一天能听及讲法，这样日复一日，时间长了，我的大脑就被师父的法力充实，我心里一个个的小问号不知不觉地飘到九霄云外，无影无踪，不正确状态减轻许多。别人嘱咐我这个糖尿病不能吃什么等等，嘱咐我那个的一切关心的话，想都想不起来了。我根本就不按常人那种套路出牌，什么甜的酸的啥也无所谓，有啥就吃啥。日复一日都是白天听师父讲法，晚上学转法轮，大脑中、细胞中、思维中都是师父的声音。我的身体能从不正确状态归正，是大法的威力，是师父的慈悲再一次造就了我。我的成功秘诀是学法、听法、再学法、再听法，循环往复。大脑中充满法后，救人、救人、还是救人，单纯简单。本周明慧交流文章《浅谈家人同修与青年大法弟子》一文中写道，我和母亲都是重情之人，把对对方的亲情看得极重，虽然两个人都修炼了，但并不把对方当同修，还是只当作亲人。我执着于把自己认为最对的认识强加给他，却不去考虑他刚刚走进来的接受程度。我对他说起话来语气很强硬，善心完全被情所取代，道理上也只是在输出自己所在层次悟道的理，用命令式的态度去说他哪里做得不对，认识得不好，完全当是自己家人说话不用太客气，根本不去顾及他的感受，不仅没有帮到他，还激起了他的反感。其次，有利用大法的心。当初由于母亲身体不好，我才劝说她来修大法，初期一直抱着利用大法能治好她的病的心，后来她病好了，我又想大法是这世上最好的东西，只要她好好修大法，那我走到哪儿都不用担心她了，师父就会保护她。 抱着这样一个利用大法让我放心他的心。其实想来，这颗心多么肮脏啊！大法洗净我们，又将我们从浊世中捞起。我嘴上说着大法多么多么好，可在潜意识里却只想要一味地从中索取。第三，向外找。我和母亲同修发生争执的时候，我都很不注意向内照自己，而是带着情绪草草地说几句自己的不对，然后就开始说他的错。总觉得对方要是常人也就罢了，但既然大家都是修炼人，那我找完自己了，你也应该找找你，这样才算公平。总想等着对方先改变，然后自己再改变。其实说到底，根本就没有修自己，并且散发出的不善的因素，对方也能感受到，就使得两个人更加僵持不下。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
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